那么主耶稣责备这个教会，特别是提到两方面他们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当中有什么巴兰的教训。第二方面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要注意，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也提到这个尼哥拉，对不对？尼哥拉一党的什么行为，只是有这样的行为，喜欢做头的一群人，但是到了别加摩教会的情况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什么，一种的理论，一种的教训，一种的架构啊，所以更严重了。那我们先看究竟巴兰的教导是什么，巴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巴兰这位先知本来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被巴勒王请去咒诅，结果没有咒诅成功。这个他就用了什么方法？他的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参加这些迦南人的祭神的聚集，祭神的舞会。哇，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有吃有喝，而且还跟这些外邦的女子啊联合通婚等等啊。所以巴兰的教导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而且行了奸淫的事，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而且也拜他们外邦的神，属灵的奸淫。所以解释当时别加摩教会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在他们当中特别有三座的皇帝庙啊，基督徒都被逼的啊，要去参与这个帝王的崇拜，参与这个帝王庙里面的这种的拜祭跟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压力情况里面，很多别加摩的信徒他们就因着这种巴兰的教导啊，觉得可以啊，解释一种爱国等等的这种的不同的说明，但是实际都是一样，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了奸淫的事。那么第二方面，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啊，不单是像以弗所教会有一群人他们要做头，而且他们还发展成了一种的在教会里面的一种阶级的层次。那么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因为刚才提到在别加摩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人，有差不多 10%， 所以很可能是在他们当中犹太背景的一些基督徒就把犹太教里面的一些阶级带进来啊，把这种祭祀的制度啊观念啊，好像有一个圣品的比较高级的一个位置啊，来带领来管制这个信徒。那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代表这个主后大概从这个70年到100年左右的一个教会。那么斯美拿是大概是从170年到大概313年啊，当中十大的逼迫，就一直到了313年，也可以说就开始进入别加摩教会的时期，就是一个联合时期，一个联婚时期。那么当时的教会在313年到600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代表一个政教 联合的时期，为什么从一个被逼迫的教会却变成一个国教，成为政教联合？其中关键是因着谁？因着谁？因着君士坦丁王。按传说，当时君士坦丁他要一路就是打仗，要到罗马，那么沿途遇到很多的这种的难处，但有一天他看到，在意象当中看到一个十字架，说借着我就能够得胜。那因着他间的宣告，看到十字架，依靠着十字架得胜，也有一些基督徒来参与帮助啊，所以他就能够很奇妙的、很顺利的就打进了这个罗马城啊，就成为罗马的这个皇帝。说当他成为皇帝之后，在313年，他就宣布让基督教成为国教，就开始了政教合一，这种教会与世界的联合。那这样一个政教合一带来教会什么的结果？我们了解教会历史就发现什么？带来什么结果？表面上有好处，基督徒有社会地位了，可以光明正大的聚会了，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了，甚至有政治的地位、社会的地位。但是缺点是什么？害处是什么？
这是没有，不一定是重生得救。
教会的纯洁受到亏损 ，the purity of the church corrupted， 因为这个君士坦丁王规定每一个罗马的人都要受洗归入教会，而且受洗呢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政府还会给他20两的银子，一套白衣。那么所有出生的婴孩，你一定要进入教会受洗，拿到那个受洗证，就是你的公民证。你没有受洗，不算是公民。所以你发现，教会就变成什么了？社会。这些婴孩可能长大了也没有真的信，但是他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的整个的品质就下降，教会就变成社会。更惨的一件事情，本来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君王就变成什么？教王，他来掌控管理教会。而且真的把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带进教会，不但建立这种宏大的教堂，像他们的这种的罗马人的庙的这种观念啊，现在他们不拜那些假神了，但是呢还是用那种很大的建筑物啊，很大的这个教堂，就像他们很大的那种皇帝庙或者医神庙啊，不单是有大的建筑物做大的教堂，而且也把他们罗马政府的这种的 hierarchy 这种的分层管理，一层管一层的制度带进教会，这样皇帝才能够管理教会啊，所以就开始产生了这个主教啊、神父等等，然后这个皇帝是最上层的，一层一层管，真的把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带进了教会。本来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这个为首的是众人的仆人，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官位了， 啊，这个做牧师的、做神父的、做主教的是有地位的、有权柄的，而且是从政府那边领受薪水的，变成是一个 state church 国教。所以这段时间313年跟600年教会走下坡，真的有撒旦的作为，有这个君王的作为在教会里面。本来这个作为是耶稣基督坐在上面，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手，但是现在却是君王是教会的头，教会的手。那解释不单是别加摩当时教会的情况，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表达了这个政教合一教会开始走下坡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回到这个第二章，我们来看主耶稣对得胜的信徒，虽然环境那么艰难，主还是对他们有期望。得胜的我必将来隐藏的马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他领受以外，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第一，神应许给什么？隐藏的马拿。究竟这个隐藏的马拿是代表什么？第一方面，马拿是代表神的话。你得胜的，你忠心爱主、追求主，神会把他隐藏的话、隐藏的马拿赐给你。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33节，因为神的粮就是哪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啊。那么神会把他的天粮，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就是在第六章63节，我们在读，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主会对我们说话，把这个隐藏的话、隐藏的马拿赐给我们，让我们读经得着亮光，得着隐藏的马拿。那么第二方面，这个隐藏的马拿，这个马拿也是代表基督自己，不单是那个话语，这个圣经的话语，更是 Christ the Word， 基督本身就是这个话语，基督就是那个天上的粮，基督就是那位那个隐藏的马拿会向我们显现。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神应许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他要怎么样向他们显现。我们真的会经历到神在我们心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耶稣会向我们显现，我们敞着脸都也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能够得着隐藏马拿的基督向我们显现。但是更宝贵的是末世性的意义，刚才所讲的是现世的，我们读经有话语得着隐藏的马拿，我们在灵里面经历到主的彰显。但是更宝贵的，我们讲过这个得胜者的应许是关乎末世性的，从末世性的角度是直到当耶稣基督再临在空中的时候， 他是天上的粮，他是这个为隐藏的玛拿，他要降临在空中，我们能够看见有份去背起。所以解释关乎到基督再来的显现，是指到显现的基督，再临的基督，隐藏的玛拿彰显。我们警醒预备，我们就能够看见，就能够有份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能够亲自的面对面的看到隐藏的玛拿耶稣基督。因为最重要的重点，这个玛拿是预表什么？这个玛拿就是基督，就是天上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那么再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就讲到主亲自从天降临显现啊。所以这位天粮的主，他会再次的显现，那么让我们警醒预备的信徒，我们会看见，看见的人，听见的人，号角吹响的，他们都能够被提在空中。那么第二个应许，给他一块白石，究竟这个白石预表什么？而且这个白石写上他的名字，表示说结果好像是一个的证明啊，有你的名字在上面。那么在当时的运动会里面，得胜的人呢，这个冠军的人呢，会得到这个一个奖，不像今天的奥林匹克啊，给你个金牌，是给你个白石，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啊，就好像是一个奖状啊。那么这些在运动会里面得胜的人，他拿到这个白石，上面有他的名字，这个白石代表很多的特权，甚至你可以凭着这个白石，好像一个门票，你可以参加国家一切盛大的宴会庆祝啊，你只要把这个白石打出来。所以究竟这个白石是预表什么？这预表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就有这个白石，就好像有一个门票，他们可以参与羔羊的婚宴，透过这个白石，他们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与主作王，享受主同在的荣耀，就如同当年这个运动员，这个冠军的人，他得到这个白石，他可以参加王的筵席啊，他有这个白石就可以进去。所以看到这个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一个末世性的应许，当然我们也可以作为现实性的应用啊，刚才提到这个隐藏的玛拿，现实性的应用啊 ，present life blessing， 包括得着神的话语，得着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彰显，生活上的彰显。但是更荣耀的是，基督再来空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看见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不知不觉的啊，主就再临在空中了，有些睡的一个就被提了，一个还在继续睡啊。所以这个事情对那些不爱主的，跟他们是无份的啊， 反正他们只是觉得，哎，不知不觉，哎，赵弟兄不见了，哎，这个王弟兄不见了，就是你都搞不清楚一回什么一回事。但是当这些被骗下的基督徒看圣经，想到主再来背离的事，哦，他们就知道他们是被骗下。好，对于别加摩教会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推亚推拉教会啊。我们希望今天一定要把第三章这七个教会讲完。那推亚推拉这个名字是代表什么？美丽跟漂亮。的确，推亚推拉预表了教会历史从这个主后600年到1517年，当时的天主教真的是富丽堂皇，特别圣彼得大教堂更是美丽的不得了。这些的主教他们一站出来，穿着那种美丽的衣服啊，教堂里面的这些的装潢各样真的是美丽的不得了，但是虚有其表。就像当时的推亚推拉的教会很多的问题。那同样我们先了解一下推亚推拉这个地方的背景。它在一个河谷的平原，而且土地非常肥沃，水源也非常丰富，花草树木农作物真的是欣欣向荣，百果丰收，如同人间的世外桃源，所以怪不得取名做美丽推亚推拉。那么因着当地的草原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牧羊的事业很发达。那么这些羊的毛收成了用来做什么？他们就用珍贵的紫色的颜料把它漂染成为紫色的布啊，然后就卖到欧洲跟亚洲。那么当你想到紫色的布匹跟推亚推拉，你会想到谁？啊，想到吕底亚。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提到这两件事情，十六章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什么？推亚推拉城的人。所以很可能推亚推拉是住这个吕底亚住在推亚推拉，就把布带到腓立比去卖。感谢神，因着保罗的传福音，他信了主了。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在推亚推拉成为第一位信徒，在那边建立教会。所以推亚推拉的教会的创办人很可能是吕底亚，是一位姐妹，姐妹是创办人。所以这个教会很可能带来一个传统，就是在教会里面姐妹特别会有某种的地位，或者教导的地位，或者影响力。所以难怪主耶稣责备这个教会，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他们当中出了什么人？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是个姐妹，是个女性啊，她引诱阿哈王拜巴利，她贪婪啊，叫她的丈夫怎么夺了拿伯的葡萄园啊。所以耶洗别的教导啊，在这里描写跟巴兰的教导是类似的，就是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当时推亚推拉这个地方， 同样也是很多的这种的异教的庙，在当时有一种的习惯，假如你要做生意有工会，很多生意的这些的往来跟做生意的这种批准都是需要在庙里面参与庙的这种的祭神，或者说这种参会啊，你需要参与在当中，然后才能够让你的生意可以去发展。所以很可能当时的教会为了这种做生意的缘故，就接受了耶洗别的这种教导，有属灵的淫乱跟吃酒上，为了金钱，为了生意，就进入这些神庙里面。那么假如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话，我们发现的确推亚推拉最能够预表这个600年到1517年截断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为什么从600年开始算？因为我们知道在600年，特别是在主后590年，当时罗马的主教是Gregory the Great， 这个主教或者第一任的教王，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位人，他可以被称为第一任的教王。为什么？因为他在590年的时候成为罗马的主教。那么当时因为整个罗马政府已经东迁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就碰到西欧这一边呢蛮族入侵，然后其中一个蛮族，一个 Bavarian 是 Lombard， 当时 Lombard 这个 Bavarian 蛮族就入侵罗马，但是罗马政府也不能保护他们，因为罗马政府已经迁到东边去了。结果是透过教会的势力，特别是透过这位当时的主教，罗马的主教 Gregory， 他组织了军队来保护罗马，而且跟冷巴谈判，而且成功谈和，他是第一位使到罗马教会拥有军队，拥有自己的领土，成为一个 state， 成为一个 state， 成为一个国教啊。所以天主教成为一个国教，然后这个教会这个主教成为教王，不单是在教里面他是头，而且是个王，有这种的政治权柄的，成为教王是从 Gregory 开始。那过去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王，像君士坦丁管着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教，但是从他开始呢，慢慢就做成一个相反的，是教会这个教王管理这个皇帝，要控制这个皇帝，说把整个的中世纪呢带在一个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啊。因为现在这个主教教王起来了，本来他只是一个教父，但是现在呢变成一个教王，要有 Pope 这个字，原文是 Father 的意思，本来只是个教父，是牧养教会的父亲，但是现在变成是一个教王的意思，因为他有政治权柄。 有军队啊，变成是教管政，这个教会要去控制这个政治。过去是政管教，你发现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常常落在这样的一个的挣扎里面啊。所以美国用的方法索性就把政教什么切开，但也有很多的坏处，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完全切开的啊，因为你政治跟教会跟真理你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啊，因为教会代表一个真理啊，所以完全的政教分离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也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的确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因着君王管教会或者教会管君王，这种的 union 搞了太多痛苦了啊，所以做成现在这种的光景。好，查询都。对了，
他也不希望跟英国一样建立一个 state church
全国
的教会，
对
啊，那但是现在英国女王，她是整个英国女王的王，但是也是整个英国教会的主，这样子。
对，
但是当初美国他来新教徒来的时候，他们是不一样这样子的。
对，
在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某一个基督教的宗派成为全国的这个教会。
所以的确当初这些清教徒来到美国，他们所讲的政教的分开是分治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关系，但现在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彼此应该没有互相的影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国家有它的 sovereignty 的 realm of sovereignty， 教会有它 realm of sovereignty， 那么政府不要进到教会的这个范畴里面去管理教会，那教会也不要去好像影响管理改变政治的一些的情况啊。但是这两个的力量应该是彼此有关联的啊，应该是一个合作性的关系啊，而不是个控制性的关系。原来清教徒他们在美国建立这个 constitution 是这种的理念啊，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的看法了哈。
现在是被乱解释，就说一些不信的，他说就是要把教会跟政府分开，但其实原来的他早期清教徒都是基督徒，他们
对，
他只是不需要建立一个国教，
对，
但并不是说就是说他们这些不信人所。
但是美国这种发展是必然的，因为美国是个大熔炉，特别那么多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移民进来美国，因着这种宗教上的 pluralism 多元性，所以假如他不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政教分离的话，那么他会被批评 favoritism， 好像对基督教特别好像有优待，那么就很困难了啊，因为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单单犹太教，其实犹太教是最反对基督教跟政府的那种关联的啊。但是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又很大，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其实做成今天的局面，其实假如你去研究，其实犹太人跟犹太教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啊，他不希望政府跟基督教关系那么深啊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这个推啊推拉。那我们特别的注意责备的几方面的事情啊。那么在十九节讲到，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还有这个信心劳碌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所行的更多，表示这个教会是个非常注重行为工作功德的教会，但是很可惜没有分别为圣，在属灵上淫乱，吃祭偶像之物。那么 节方面的描写也真的是表达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光景，因为中世纪的天主教特别高举什么善事善行，甚至高举到一个地步要靠善事善行得救。而且刚才提到这个 Gregory the Great， 他是第一位强调这个受洗有得救的果效，你受洗之后得着神的恩典能力，你要好好的行善，保持你得救的地位，否则你就不得救。那不得救，你又需要再回到教会去守这个忏悔礼，又是靠你的行为，靠你的忏悔跟这个教会的 penance 才能够得救。所以整个的善行善功是从这个 Gregory the Great 把整个教会的方向带错了。所以看到的确中世纪的天主教属灵的淫乱啊，政治的联合，为了这个好处，为了金钱啊，不去管理教会牧养的事情，却整天跟这些的君王争权夺利啊。所以中世纪的天主教是非常富有的，拥有最多土地的，但是这些的主教不是用来传教，都是用来管理土地啊，管理钱财，怎么把钱运到罗马去盖更漂亮的教堂。所以难怪在这里啊提到啊，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到了24节提到说，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虚言教会好像整个的主流方向都走错了，参与这种的庙宇的活动，为了做生意，而且接受了撒旦深奥之理。这个撒旦深奥之理在当时推亚推拉这个地方是指到什么深奥之理？特别是指到当时所流行的诺斯底主义啊，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提过了啊，这种错误的创造跟神观，这是撒旦深奥之理。那么假如把这段话应用在中世纪的天主教，表示天主教虽然整个的主流方向大部分都败坏了，但是还有什么一小数的人，其余的人他们还是没有被败坏的。那的确当我们看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也保守了一小部分的人，他们真的是倾心爱主，特别在修道院里面啊，很多还是倾心爱主的。而且我们发现像在11世纪的 Bernard Clairvaux 啊，14世纪的 Thomas Kempis， 还有13世纪初的多明尼加的修道士，跟这个 in the Francis Assisi 所创办的这个 Franciscan 这些的修道会，还有在之后的耶稣会等等，的确在整个天主教里面，神保守了其余的一小部分的人，他们真的是还是爱神的，还是有爱心的啊，有这个啊美好的灵性的。那最后26节这个对得胜的应许，那么 阶段的描写就更明显是属于末世性国度的应许。好，我们一同来读啊，这个好。洛西底主义在当时的这个推亚推拉这个地方。没有没有，我们现在还讲当时的推亚推拉 ，OK， 还是主后大概100年左右 ，OK， 所以我们常常要分清楚啊，当时的意义跟这个教会历史的意义啊，要分清楚啊。那当然，在教会历史的意义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像 Gregory the Great。对，所以是两方面，当时在主后100年左右，这个教会所遭受的撒旦深奥之理是洛西底主义，但是在主后600年到1500多年呢，是天主教解套的善功主义啊，圣礼主义是撒旦深奥之理啊，把人带到这个行为得救的错误灭亡的方向。所以我们读这个七个教会一定要分清楚啊，那个不同的镜头，有时候这个镜头是指当时教会的情况啊，然后应用预表的意义在教会历史里面。所以当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发现，咦，这七个教会真的是预表整个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 make sense。因为里面描写很多的问题呢，都能够在教会历史里面某一个时期里面特别找到，真的是这样的问题。好，我们一同来看这个26节跟27节。好，哪得圣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当你读这段经文，你会想到什么？或者想到哪一段的经文？耶，诗篇第二篇，这个弥赛亚德国的诗篇，我们翻到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第二篇第八节跟第九节。好，我们来读。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极视你为田场。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所以是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他再次降临在地上，德国降临，他要灭绝仇敌，胜过列国，让列国来归向他。而这样一个荣耀的得胜，对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也有份。在26节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什么？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胜，而且一同作王。然后到了28节，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知道诚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最黑暗黎明之前，谁会看到明亮的诚心啊？不是那个沉睡的人，是那个警醒的人啊！最黑暗最疲倦的时候，他还不睡，警醒在那边仰望等候，他都看到明亮的诚心向来彰显。那究竟这个明亮晨星是预表谁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明亮的晨星，在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之前，主耶稣基督明亮的晨星在天上彰显，我们警醒预备的都能够背体在空中看见我们的主如同明亮的晨星。所以同样你发现这个得胜的应许是一个末世性国度的应许，是被提作王的应许。所以你发现这些的应许跟四福音耶稣所讲的应许不一样，有没有注意到不一样了？这里所讲的是 advanced level， 看到吗？ 四福音里面所讲的只是关注什么应许啊？永生的应许，得今世福乐的应许啊，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啊，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啊。但是来到这边不是单单只是要求你信而得永生，在这里要求信徒已经信了，是对教会说话，你们已经信了，但是不要再做 baby Christian， 你们要什么得圣，每一次都提到圣，要得着什么，不是单单得永生，而且得国度做王，一次一次一次提到这个末世性国度作王的应许。所以这个的分别，你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要读到这个得胜得胜这个分别，那你就真的了解主的心意，不是单单只是在四福音里面啊，让我们信然后得永生悔改啊，能够这个得神的这个得救而已。好，所以第二章末了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关于撒迪教会。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把这个时代背景、当地的背景来描写了。那么特别注意，主耶稣怎么来介绍自己，很特别，提到他是哪有神的欺凌和欺性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了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撒底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得救有生命，但是什么？没有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暗明啊，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是死的。没有行为，这个信是死的。那么撒迪教会也可以代表在教会历史里面，从1517年啊开始，就是马丁路的改教运动到1700年阶段教会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高举因信称义的教义，当时代的维新教会或者说新教，的确撒迪这个字原文就是维新啊 Reformation Renewal。 但是很可惜，马丁路德的改教维新不完全，而且非常注重理性跟教义教条啊，你需要背这些的教义，这些的信仰问答。而且在马丁路德的高举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的重点里面，他忽略了信徒的行为，甚至不讲这个十条诫命的重要性，律法的重要性。所以你发现在第三章描写，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什么完全的。的确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所建立的路德会因为太高举神的恩典，不讲行为，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他们生活道德行为非常的不好。所以后来马丁路德才开始注重十条诫命，在他的教理问答里面把这个十条诫命放在里面。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改教家，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这个加尔文也好， 因为他们对抗天主教当时很多的迷信，拜圣骨 relics。接着拜的是圣人的骨头啊，拜圣彼得的一个指甲头，或者一个什么他的尾指之类，是真是假没人晓得。他们透过这样对圣骨的敬拜来得着医治，甚至说很多的神迹，玛利亚的显圣显灵啊，这些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神迹在他们当中证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 authentic church established by God。 但是马丁路德他说 no， 不是，这些的神迹奇事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魔鬼来的。而且到了加尔文的时候更提出停止理论，这些超自然的圣灵的恩赐，医病医能赶鬼，这些事情已经停止了，没有这种疫病的恩赐。所以你们天主教有的一定是从魔鬼来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面产生了这样的对抗的理论，所以让我们看到有他的偏差，是为了对抗天主教这种问题，所以他不能不提出停止理论来证明他们这些东西是假的。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停止不彰显圣灵这种超自然医病的恩赐。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在第三章主耶稣介绍哪有神的欺凌，特别来介绍圣灵七方面完全的工作。因为唯心的教会，新派的教会，他们很注重教义，但是不注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把人带到理性教条里面。所以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一个不重视圣灵工作的教会，一定没有圣灵的能力。那么这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关联跟应用、啊、那么的确这样的一个关联跟应用让我们看到撒迪教会的一些问题，的确就像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带来教会的一些的情况、啊、教会整个的 Protestant Church 非常高举理性教义到一个地步，好像灵里面的枯干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难怪现在很多的在这个新教里面的信徒，他们得不得造就跟灵里的滋润，很多都被吸引进到，在美国的话被 New Age 新世纪运动吸收去了、啊、因为他们新世纪运动讲这种的默想，这种的特别的经历等等、啊啊、但是在 Protestant Church 只讲理性教义，不太讲这些经历等等、啊、
那
更正教叫新教，
或者
对更正教或者新教。啊，新派才是不信神啊，所以这个一字之差啊，不同了。嗯，那我们来注意这个第五节又提到这个得胜者的应许，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谁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哇，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难道不得圣名字就在圣名册上涂抹就不得救了？那么跟因信称义的真理有冲突了。 看到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因信得救，而不是因得胜而得救，懂吗？假如要因得胜而得救，我们有谁能够得救？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得胜者找不到几个，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也必不从圣名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通常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方面是直到神特别的强调，对得胜的神特别的强调必不从圣名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不代表说不得胜的神就涂抹他啊。就好像我们很简单的逻辑，我们说下雨我就留在家里面啊，下雨我就一定会留在家里面，但是不代表说我留在家里面外面一定是下雨，不一定，不能这样倒过来推论。所以不能说这个不得胜的神就会涂抹他的名字啊，不能说这个不下雨啊你就不留在家，不能这样做一个 negation 的推论的啊。所以解释一种的解释方法是神对得胜者的一个强调的应许。但是第二种的解释呢，从末世性的应许来解释呢，我们来先看这个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究竟这个生命册是指到什么啊？我们剩下七分钟，哇，还有这个老底家教会。诗篇六十九章二十八节啊，这个很重要。愿他们从圣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原来在当时耶路撒冷，在这个城市里面会有一个的圣命册，就好像在台湾我们有这个户口名簿。那么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的名字记录在里面啊，然后死了就把他的名字涂抹，并且不义的人、犯罪的人，他们也不能够记录在这个城市的名簿里面，把这个不义的人要赶出耶路撒冷啊，他们不能够有份于耶路撒冷，成为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这个圣命册，就是说这个圣命册不是指到那个羔羊得救的圣命册，是指到这个圣城的圣命册啊，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啊。好，我们等一下再看第二种解释。所以表示他们的名字会记录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于作王得胜者。但假如对那些犯罪跌倒不义的基督徒，他们的名字就没有份于这个圣城的户口名簿，这个圣名册是指到户口名簿啊，这是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还是以这个圣命册作为羔羊的圣命册，是得救名字的圣命册。但是这个得救的圣命册，你发现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九节讲到这个圣命册里面，不单单只是记载一个名字，而且还记载什么？很多他生前所做的事情，败坏的事情，不爱主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羔羊的圣命册里面，不单是记载他的名字，而且也记载这个圣徒他的善行跟恶行啊。然后他许多失败的事情啊， 会记在里面，他常常得胜的事情也会记下来，被列为得胜者。但是假如跌倒犯罪，一直犯罪不悔改，就会把他这些得胜的过去的事情，得胜者的地位会涂抹。这个羔羊生命册，这个人的名字在上面没有错，但在下面的这个 record， 得胜者的这个名字跟福分会被涂抹，他就没有分于这个新耶路撒冷得胜者的应许跟福分。所以是把这个羔羊生命册扩充来了解，从启示录二十章十九节，这个生命册不是那么简单，只是一个得救的名字而已。你一生的善行恶行是否是得胜者，都记录在里面，会有一个 memo， 会有一个小批结论得胜者啊，你一生所行的事情都记在这个生命册上面。就好像以前我们住在台湾，在户口名簿都记在你曾经住过哪个地方，什么什么，很低调的，不是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出生日期，不是那么简单的。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好。我看看我是写错打错了。OK。啊，对不起，写错了啊，那个打错了，是在二十章这个十二节啊，改一下，那个讲义可能也打错了。讲到死了的人都凭着解释案卷所记载的，看到吗？有记载内容的，记载什么？他们所行的，记载所行的。二十章十二节啊，谢谢提醒啊，这个打错了。好，都可能，因为是一个可能的推论，因为圣经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我们只能够从别的经文，从这个诗篇啊，从启示录啊，不同的角度啊来推论。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推亚推拉跟这个撒底教会，那我们还剩下两个教会啊，菲拉铁菲跟老底加，这两个教会是最重要的啊。那我们都把它放到下礼拜再来讨论。那么我们下礼拜希望可以有一半时间就进入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六章，讲到这个七个印斋。啊，所以我们回去好好把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啊，能够好好来读啊。
讲得完吗？
讲得完，因为我们这些灾难比较容易解释啊，因为灾难七阴灾、七豪灾、七晚灾，然后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会放在最后的二十章、二十一章啊，跟二十二章比较啊，千禧年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个最后新天新地的光景，因为这个灾难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架构就可以了。啊，不需要那么 detail 去说明太复杂的这些灾难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都不需要遇到这些灾难啊，所以感谢主，不需要太担心这些灾难的情况是怎么样啊。